弟兄姐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西敏小礼问答第八问和第九问。第八问：上帝怎样实行他的谕旨？答：上帝在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中实行他的谕旨。上帝的谕旨是说，上帝在永恒有一个计划，这个计划是他按着自己的旨意决定、预定万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自己。那么第八问告诉我们，上帝如何将他永恒中的计划在历史中实行出来？首先，上帝创造，之后是护理。创造之功就是指上帝创造地上的万物，护理是说上帝维护、维系他所创造的一切。创造之功，好比一个妈妈生了孩子；护理之功，好比妈妈在养育孩子。上帝不单创造万物，上帝还用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，这个叫创造之功和护理之功中实行他永恒的计划。第九问，上帝的创造之功是什么？答：创造之功乃是上帝用他全能的话，六日之内从无中造出万有，并且都是甚好。第九问是归纳了上帝的创造。上帝用什么创造？用他全能的话语，用无限的全能造出天地，使天地成形。圣经上说，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说，注水之间也有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。上帝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我们看到，在创世纪一章的创造，是上帝发出话语，事就成了。在诗篇33篇第六节、九节告诉我们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在启示录4章11节也说，万物是由你的旨意而创造而有的。上帝创造是始无变有，不是始有变有。创造它不需要借助原材料，上帝并非预先存有的材料来创造世界。我们看，生产和创造是不一样的，生产一样东西必须拥有合适的材料，或者某些可供生产的材料，但是创造并不需要预备原材料，是借着他的话语，而整个荣耀的世界是从无到有的这样的创造。上帝使用他的话，他的话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想，上帝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用话语造出一切，还有什么是上帝所不能做的？他的话语可以使没有的东西在吩咐之下有，那他的话语也可以使软弱的人变为刚强，他的话语也可以供应我们所需的一切。在以色列攻打这个耶利哥的时候，来攻取迦南地的时候，是倚靠上帝的应许，而不是靠着刀剑，神的话是大有能力，使他们全然得胜。耶稣也是凭着一句话平息了海浪。那么上帝的话语是蛮有大能的。我们来思想，如果我们的心是刚硬的，上帝的话能否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？我们的心如果是不洁净的，上帝能不能将我们的心创作为洁净？ 如果我们陷入灵性的低潮，上帝的话能不能使我们欢喜？再刚硬的心，再污秽的心灵，在上帝话语的大能之下，也会发生变化的。如果上帝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，为什么临到罪人的时候，说困难重重，神的话语不能改变我们呢？还是说上帝的话语到如今它的能力有了折扣呢？我们只能说上帝的话语从未打过折扣，他的话语仍然如创造之时蛮有能力，说有就有，立命立就立，乃是罪人比万物诡诈，内心刚硬顽固，常常拒绝上帝的话统治我们，拒绝上帝话语的大能来更新我们，人的意志顽固抵挡神的话语，不愿从自己的宝座上走下来。为什么上帝的话临到我们，我们常常拒绝？如此有能力的话语，甚至说没有上帝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。我们要问的是，我们的心有没有温柔？有没有饥渴慕义？有没有清心？一个刚硬的罪人，诡诈的罪人，顽固的罪人，与上帝的话语相遇的时候，他会拼命的抵挡上帝。虽然是鸡蛋碰石头，但是罪人依然顽固，好像上帝的话语打了折扣，其实不然，是人内心的邪恶、诡诈和刚硬。上帝用多少时间进行创造？问答说，六日之内从无中造出万有。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，那里也写道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上帝使无秩序的和混乱的这个场面建立了一个有序的世界。创世纪1章1节和2节那里告诉我们，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在未创造之先，它是一个无的状态，是没有秩序的。在上帝的创造之下，这个无的状态拥有了秩序，拥有了架构，拥有了内容，这一切都源于上帝的创造。我们在创世纪可以看到，上帝第一天用话语创造光，第二天创造天空和水，第三天创造大地和植物。那么1到3天有了架构，混沌的这个状态被解决了。那么第4天、第5天、第6天呢，让空虚有了内容。第一天有光，但是没有内容。上帝在第4天创造了发光体，大光和小光。第二天有了空气和水，但是天空和水里面没有内容。第五天，上帝创造了鱼和飞禽。第三天创造大地和植物，但是大地和这个植物中间没有更丰富的内容。上帝第六日创造动物和人类，第七天上帝就安息了。你看，上帝的创造让那个无的状态，让那个空虚的状态、混沌的状态有了秩序，有了内容，有了规律。上帝的创造是让混乱无序的状态当中建立一个有序的、充满内容的、精彩的、丰富的世界。你有没有想到，上帝的创造让无的状态有了秩序？那我们罪人堕落之后， 也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罪进入世界之后，人没有上帝，生活中没有上帝的话语，人就活在一种无的状态，没有上帝的人生，没有内容。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没有寻求神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以弗所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上帝第一次创造，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。上帝第二次的创造，是让空虚混沌的人生重新有了秩序，有了架构，我们称之为新的创造。哥林多后书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唯有新的创造，我们才能有秩序，才能有内容。有了上帝，就有秩序；有了上帝，就有内容。新造的人，就是在上帝的话语和圣灵的大能之下，有了新的生命。如果没有在基督里，我们的人生是没有秩序的。没有上帝，就没有秩序；没有上帝，就没有规则；没有上帝，也就没有光明。内容也更是没有。那么，上帝在六日创造万有，第七天便安息了。我们可能要问，上帝是否可以一刹那间创造一切？上帝有能力在瞬间创造万有。那么，神为什么用六日来进行工作，第七日来安息呢？加尔文的解释是说，上帝他明明可以瞬间创造一切，但是上帝却按部就班的工作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，第七天便安息了。上帝让我们按部就班的生活，按部就班的在这个世界上来过一种敬虔的生活。还有上帝这样的创造的秩序，也是使我们可以效法他，每周六日工作，第七日便安息。上帝不让我们做工作的奴隶，做金钱的奴隶，而是使我们有节制，能够做自由的人。如果人不按照上帝工作的规律去生活的话，这个人就是个奴隶。他为了工作，不留下时间来敬拜上帝；为了金钱，不留下时间在上帝的道中受教、享受安息。这就是一个奴隶。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来遵守他的律法，让他们六日工作，第七日安息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没有休息，每天是工作，每天是劳苦，他们已经习惯了，他们不懂得休息，不懂得安息，不懂得敬畏上帝，他们完全是奴隶的思维。上帝拯救他们之后，让他们在律法的规范之下去生活，而这个律法的规范，就是上帝在创造之初工作的这个时间和秩序。六日殷勤的工作，第七天安息。这个安息不是说工作六日，第七天我们就休息，与上帝没有关系。当然，对普世人而讲，这样的规律是有益的。对基督徒而言，六日工作，第七日来敬畏上帝，在上帝里面享受安息，重新得到力量，在面对六日的工作。第七日 是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的时候，带着上帝话语的力量，在第一日工作、第二日工作、第三日工作、第四日工作、第五日工作、第六日工作，我们对上帝话语的这个话语的领受和能力的感受越来越弱的时候，又到了第七天，再得到力量，再去工作。这是上帝给人设立的最基本的生活规则，一旦这个规则被破坏的话，人就会沦为工作、金钱的奴隶，没有节制，没有生活的自由，完全被捆绑的生活。要里问答还说，都是甚好的，都是甚好的。再告诉我们，上帝创造的一切，没有一样是不好的。一切都出自于上帝的创造，因为各样的美善都是源于众光之父，从神那里出来的一切没有一样是恶的。为什么问答要强调这一点？这也是圣经所强调的。上帝每一日造完，都说这是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到了1章31节。并且都是甚好的，就意味着上帝的创造，每一个事物，它都是美善的，它里面没有包含任何坏的部分，也没有罪。总是有人认为物质里面有罪的性质，这是错误的。物质里面本身是没有罪的性质在里面。无非是违背道德的人滥用万物，人才看着那个万物是恶的，其实那个万物本身是好的，而不是坏的。我们以酒为例，酒是被造物。耶稣在约翰福音迦南宴席也亲自创造它，圣经断言酒也是好的，但是圣经有一半是讲酒能够悦人心，酒是耶和华所赐的。但是圣经有一半经文特别警告和责备，不要去醉酒。但是圣经没有一处经文来说酒本身是恶的。在诗篇104篇第15节，那里说酒能悦人心，犹如油润人面，良能养人心。在圣经中，醉酒被视为罪，但并不是说酒因这个罪而受责备，这是由人的罪而造成的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，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。酒本身不能生发罪，而喝完酒去犯罪的，不是酒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4章4节也说，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的领受，就没有一样可弃的。在这里是说，所有的受造物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的领受，没有一样是可弃的。耶稣的原则是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。真正可以污秽人的是人里面的内心的各样的罪恶。在教会历史中，常有一种的倾向，就是将罪因放在人自己之外，放在这个世界的物质上。这种思想最早是源自于诺斯底主义，他们认为物质是恶的，同时也包括人的身体。这个世界是非常糟糕的，是由恶神所创造的，那每一样物质里面都隐藏着败坏和邪恶，这与创造是截然违背。当一个物质常常被滥用的时候，比如说一个人醉酒，一个人吸烟，一个人 拿了钱做恶事，人很容易将罪归到这个物质上面，而不把罪归到那个误用他的人身上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会造成一种现象，不可拿，不可尝，不可摸。保罗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。当这个根本的错误产生之后，又开始一个习惯，到了极点便是有害的。酒本身不是恶的，但是人毫无节制的饮酒、酗酒，产生斗殴、谎言，是这个人的问题，毫无节制，明知道自己在酒的面前经不起试探，却趋向这样的一个无节制的行为，人是恶的，钱本身是没有问题的。有了钱就做恶的事情，有了钱就荒废度日，不是钱本身的问题，而人心在钱的面前没有能力克制自己、约束自己的欲望。所以耶稣就说，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。手机本身没有问题，不是手机叫人没有节制，没有节制的是人本身，是他自己。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，因为这样的一个教训可以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的教义，可以晓得上帝所造的一切皆都是好的，都是甚好的，一切的美善都由他而来。上帝这样的创造为了什么？为了他自己的荣耀。我们透过上帝的创造可以看见上帝全能的荣耀，他用他的话语从屋中造出万有，彰显了他的全能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智慧的荣耀，万物的种类繁多，各从其类，井然有序，彰显了他的智慧。诗篇说，耶和华呀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所造成的，遍地满了你的丰富。有谁能像上帝一样去创造万物的种类？每一样种类都有它的属性，有它的特点，彰显它丰富的智慧。孩子为什么喜欢到动物园、到昆虫馆，看到之后欢喜的不得了？这些都是上帝的杰作，上帝的智慧和上帝智慧的设计。每一个小的受造之物都有上帝智慧的彰显，也彰显上帝慈爱的荣耀。在创造的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人的慈爱是极多的。在创造人之前，上帝为人提供了住处，预备了各样的食物、菜蔬，人所需要的这一切都给人预备好。上帝像一个妈妈，在孩子出生之前，把孩子所需用的一切全部都给预备好。这岂不是显明这位妈妈对孩子的爱吗？上帝透过创造一切，最后创造人，来预备迎接人的到来，足以显明上帝他的爱在创造之初对人的这种彰显是何其的多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真的晓得创造有上帝全能荣耀的彰显？他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那么上帝的话临到你，是否是大有能力的？你的内心在上帝面前是刚硬的还是污秽的？你有没有在创造里面欣赏上帝智慧的荣耀？创造不是仅仅的过去而已，它也彰显上帝的属性， 他也启示上帝的智慧与全能。你生活在天父所造的世界中，有没有感受上帝慈爱的荣耀？他何等关心我们，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饮食这些食物，皆是上帝慈爱的彰显的结果。每一天都享受上帝创造所带来的美好，我们有没有感谢上帝？你们因此在神面前来称颂他是创造的主，这一切都是因他而有，因他而存在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我们向你祈求，使我们认识你是创造之主，你的话语大有全能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是满有能力的那一位上帝。我们看到你的创造是何等的精彩，在六日之内始无变有，在六日之内让空虚混沌的状态充满了秩序，充满了内容。这一切都是你的杰作，我们每一天也得享受这一切，也得感受创造之美。愿主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戴上圣经的眼镜，可以看到创造中有你的全能，有你的智慧，有你的慈爱，有你对人类的关心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